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侯君集是滨州三水人，凭借才能勇武著称。年轻时在秦王府任职，跟随征讨有功，累积升任左于后、车骑将军，封全椒县子。参与诛杀尹太子李建成，尤其出力。秦王即位后，受任左卫将军，晋封陆国公，食邑千户。贞观四年，升任兵部尚书，不久代理吏部尚书，参议朝政。李靖征讨吐谷浑时，任命侯君集为稽史道行军总管，军队驻扎在善州，商议进军方向。侯君集说，王师已经到达，而贼军不逃往险要之地，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。如果用精兵突袭其不备，对方没有防备我们，必定大有收获。如果让他们逃窜到山谷中，要攻克他们就很难了。李靖赞同他的计策，挑选精锐士兵，轻装深入，在库山追上敌军，大战击败了他们，晋军会合于大飞川，平定了吐谷浑国。适逢下诏世袭封赏功臣，受任侯君集陈州刺史，改封陈国公。群臣不愿受封，晋升吏部尚书。侯君集原本行武出身，不知学问，后来显贵，更加得意，喜好读书。到主持全选时，明晰考核优劣，在当时有声誉。吐蕃围攻松州，受任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，去攻打高昌，不臣服，拜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，出兵征讨。高昌王屈文泰笑着说，唐国距离我们7000里，沙漠盐碱地2000里，没有水草，冬天风烈肌肤，夏天风热如焚，来往的商人百人中才有一人能到，怎么能派出大军呢？假使能驻兵我城下10-20天，粮食吃尽就会溃败，我且捆绑俘虏他们。侯君集驻扎在碛口，而屈文泰死了，其子屈志胜继位。晋军驻扎柳谷，侦察骑兵报告说，高昌国正在安葬死去的君主，众将请求袭击。侯君集说，不行，天子因为高昌骄横傲慢，让我躬行天罚，现在在坟冢间袭击他们，不是问罪之举。于是击鼓前进，敌军环城自守，派人晓谕他们没有投降，于是砍伐树木，填塞壕沟，使用撞车摧毁其城垛，飞石如雨，所向无人敢挡，于是攻下其城，俘虏男女7000人，继而包围都城。当初屈文泰与西突厥玉谷社约定，有急难互相救援，到这时玉谷社更加恐惧，向西逃走，屈志胜失去救援，于是投降。高昌平定，侯君即刻时济功而还。当初侯君即没收罪犯家产，不向朝廷报告，又私自夺取珍宝妇女，将士因此也盗取抢劫，不能禁止。等回到京师，有关部门弹劾他，下诏命侯君集到狱中受审对质。中书侍郎曾文本进谏说，高昌的罪过，议论的人因为其遥远，想置之度外，只有陛下发挥独到的明鉴，授予决胜的谋略，侯君集才得以按期平定消灭。现在表彰将帅的功劳，随征的人都得到重赏，没过几天反而交给玉立，天下人听说后会认为陛下记过忘功，无法劝勉后来之人。况且古代出兵克敌有重赏，战败受显露，当他有功时，即使贪财纵欲尚且蒙受爵意，当他无功时，即使勤勉洁身也不免抚越之诛。所以说，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是一座君主。从前李广利贪婪不爱士卒，陈汤盗窃所收缴的康居财物，两位君主都赦免其罪，封侯赐金。将帅之臣，廉洁谨慎的少，而贪污损失的多。军法说，使用智者，使用勇者，使用贪者，使用愚者。所以智者乐于立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追求其利，愚者不计生死。因此前代圣人用人，必定取其所长而弃其所短。陛下应当宽宥侯君集，让他恢复朝列，以劝勉有功之人。皇帝醒悟，释放不予追究。侯君集自是有功，因其他罪被拘禁，心中样样不平。适逢张亮出任洛州都督，侯君集故意激他说，为什么被排挤？张亮说，您排挤我还怨谁？侯君集说，我平定一国回来，触怒天子，怎么能排挤您？于是捋起袖子说，郁郁不得志， 能造反吗？当和您一起造反。张亮秘密报告皇帝。皇帝说，你与侯君集都是功臣，现在只有你们单独谈话而没有佐证，怎么办？于是压下不张扬，对待侯君集仍如当初。皇太子李承乾多次有过错，担心被废黜，知道侯君集心怀不满，通过他的女婿贺兰楚时担任牵牛之职，私下引侯君集入宫询问自保之策。侯君集举手说，这只手当为殿下使用。又派贺兰楚时告诉李承乾说，魏王得宠，陛下如有诏书召见，希望不要轻易入宫。李承乾采纳了，但侯君集常担心阴谋泄露，惶惶不安，有时半夜惊叫，妻子感到奇怪，说您是国家大臣，为什么这样？如果有所亏负，应该主动自首，脑袋还可保全。侯君集不听，李承乾失败，逮捕侯君集下狱。贺兰楚时告发实情，皇帝亲自审问，说我不想让刀比利侮辱你。侯君集理屈词穷，不能回答。皇帝对群臣说，侯君集对国家有功，我不忍心依法处置，将赦免他的性命，公卿们能答应我吗？群臣都说，侯君集罪大恶极，大逆不道，请依法论处。皇帝于是对他说，与你永别了，从今以后只能见到你的遗像了。于是流泪杀了他，抄没其家产。侯君集临行时脸色不变，对监刑官吏说，我难道是造反的人吗？失足到了这一步，然而曾经为将，攻破两国，如果向陛下请求，希望能留一子以守祭祀。皇帝听说后，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，流放岭南。当初皇帝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，不久侯君集上奏说，李靖将要造反，兵法的精微之处不交给我。皇帝责备李靖，李靖说，当此中原无事，我教的足以制服四夷，而要求学尽我的兵术，这是侯君集想要造反罢了。李靖任右仆射，侯君集任兵部尚书，一同回尚书省。侯君集的马过了门几步，才发觉李靖对人说，侯君集大概有异心吧。后来果然如其所言，张亮是郑州荥阳人，出身农家，志向奇特诡谲，外表敦厚而内心不近情理。隋朝大业末年，李密攻占荥阳、汴州，张亮跟随他，未曾很受赏识。当时军中有谋划叛逃的，张亮就报告李密喜爱他的忠诚，于是任命为骠骑将军，隶属于李绩。李绩以黎阳归附唐朝，张亮颇加辅佐，提升为郑州刺史。适逢王世充攻取郑州，张亮带孤军不能入城，逃亡到贡城山，不久代理定州别驾。李绩讨伐刘黑闼，命张亮守卫相州，贼军正盛，他弃城逃跑。房玄龄认为张亮深沉果敢，有谋略，禀告秦王，引荐为车骑将军。引太子将作乱，命张亮统领左右1000人去洛阳，暗中结交山东豪杰，以防变故。齐王告发张亮造反，高祖把他交给官吏审讯，始终没有供词，于是得以释放。秦王即位，授任右卫将军，封长平郡公，多次升迁为御史大夫，晋封与国公，食邑一州500户，历任兵、夏、瑞、夫四州都督、相州长史，改封云国公。赵入拜授工部尚书。张亮、李正多暗地侦查，揭发隐秘，显示神明，意志豪强，抚恤弱者，所到之处有政绩。拜授太子詹事，出任洛州都督。侯君集被杀后，以刑部尚书参与朝政。当时茂州里人童子张仲文自称天子，有关部门论处毁谤皇帝之罪当死，代理刑部尚书韦挺上奏说，童子只是妖言，没有死罪。皇帝发怒说，你在下面作威作福，而归罪于朕吗？韦挺惊慌失措，快步退出。张亮为韦挺辩白，皇帝说，你想博取刚正的名声吗？张亮不谢罪，皇帝醒悟说，宁可委屈我，来成全你的请求。
童子免死。
皇帝将要征伐高丽，张亮多次进谏不被采纳，于是自请随行，下诏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，领兵从东来渡海，攻破沙碑城，进军到建安。营垒尚未建立，贼军突然来袭，张亮不知怎么办，坐在胡床上直视不语，众人认为他勇敢，得以安定。于是 副将张金树在军中击鼓，士兵奋起攻击，因而击败贼军。等到隋皇帝回师到滨州才获罪。当初张亮抛弃原配妻子，另娶李氏。李氏极度凶悍，私通歌童，收养为子，取名甚吉。张亮之子张乙多次劝谏阻止，张亮不听。李氏喜好旁门左道，结交巫婆神汉，干扰政事。张亮任襄州都督时，甲子公孙杰因趁于有公长之主当别督，张亮自认为相州是旧都，公长是自己的姓，暗中有不轨之谋。术士陈公颖，张亮一向与他交厚，私下对他说：你先前说陛下是真命天子，多么神奇啊。陈公颖内心明白，就称张亮卧姿如龙，当大贵。张亮说：国家恐怕将要动乱，我手臂上的龙鳞奋起了，甚己将要大贵。公孙长是公孙杰的兄长，张亮对他说：我有妾，相面的人说他必为诸王之妃。公孙长说：我侄子大品说有神人告知您的名字在谶书中。张亮高兴，适逢闪人常德揭发他的阴谋，并说张亮收养甲子500人。皇帝派马周审理此案，张亮狡辩说囚犯们怕死，诬陷我罢了。于是自陈氏左命旧臣。皇帝说张亮养子500想要干什么，正是想要造反，下诏百官议罪，都说张亮应当处死。皇帝派长孙无忌、房玄龄到狱中对他说：法律是天下公平的，与您共同执行，您不修身竟至于此，怎么办？于是斩于西市，抄没其家产。薛万钧本是敦煌人，后来迁居京兆咸阳。父亲薛世雄大业末年任涿郡太守，薛万钧与弟弟薛万彻因而客居幽州，因才能勇武，受到罗毅的厚待和友善，与罗毅一起归附唐朝。高祖授任薛万钧为上柱国永安郡公。窦建德率领10万人马进犯范阳，罗毅迎战抵御。薛万钧说众寡不敌，应当用计谋取胜，于是叫罗毅用疲弱之兵依水诱敌，薛万钧自己率领100精锐骑兵埋伏在城左。窦建德的军队渡水，半渡时发起攻击，大败其众。第二年窦建德率20万骑兵来攻，士兵已经登城，薛万钧与薛万彻率领100名敢死士兵从地道出击，突袭其背后，敌军惊惶溃散而去。秦王平定刘黑闼，引荐薛万钧为右二护军、北门掌上。柴绍讨伐梁师都时，以薛万钧为副将，薛万彻也跟从。据朔方数十里，突厥兵突然到来，王师退却，薛万钧兄弟从侧翼攻击，斩杀其骁将，敌阵混乱，城市进击，俘获和杀死的敌人堆积，突厥败退，于是包围梁师都。众将认为城池险要，难以攻下。薛万钧说城中气数已尽，鼓声不响，是破灭的征兆。不久贼军果然斩梁师都投降，拜授左屯卫将军。不久任卧举到行军副总管，随从李靖征讨吐谷浑。军队驻扎青海，薛万钧、薛万彻各率100骑兵前进，突然与敌军相遇，薛万钧单骑驰骋突击，无人敢挡。回来后对众将说贼军容易对付，又驰马进击，斩首数千级，勇冠三军。追击到积石山，大风吹折军旗，薛万钧说敌军将要来了，于是勒兵列阵。不久敌军到来，薛万钧直冲向前，斩杀其将领，敌军于是溃败，追到图伦器才返回，与李靖会师于青海。皇帝下诏书慰劳，升任本为大将军，又担任侯军级的副将，攻打高昌，屈志胜坚守尚未攻下，薛万钧指挥军队进攻，屈志胜害怕，于是投降，晋封陆国公。适逢有人控告薛万钧与高昌女子淫乱，太宗想要穷究治罪。魏征说君主以礼对待臣子，如果所告属实，罪责还轻，如果虚假，损失就大了，下诏不再追究。后来皇帝游幸芙蓉园，薛万钧因轻功不仅获罪下狱，忧愤而死。皇帝震惊哀悼，为他举哀，下诏陪葬昭陵。后来曾赏赐群臣磨皮，轮到薛万彻时误呼薛万钧，悲伤地说薛万钧是朕的勋舅，忽然叫了他的名字，难道死者有知，盼望得到这个赏赐吗？ 于是命取来焚烧，满座感叹。弟弟薛万彻、薛万书、薛万贝。薛万彻和薛万钧归顺唐高祖，被任命为车骑将军、武安县公，是奉引太子李建成。太子被诛杀后，万彻率领工兵在玄武门作战，呐喊冲向秦王府，众人惊慌失色，于是展示太子首级，然后离去，与数十骑逃亡到南山。秦王多次派人宽恕小玉，他才出来谢罪。秦王因为他忠于所侍奉的人，没有治罪。跟随李靖征讨突厥，协力可汗，因功受任统军，晋爵为郡公，历任右卫将军、蒲州刺史，担任李继的副将，攻打薛延陀，再弃南与敌人作战，率领数百骑兵为先锋，绕到敌阵后方袭击。敌人回头看见，于是溃败，斩首3000级，缴获马15000匹，封他一个儿子为县侯，改任左卫将军，娶丹阳公主，加授驸马都尉，升任代州都督、右五卫大将军。太宗曾说，当今名将只有李继、江夏王李道宗、薛万彻而已。李继、李道宗虽然不能大胜，也未曾大败。至于薛万彻，不是大胜就是大败。贞观22年，以青丘道行军总管率军30000讨伐高丽，驻扎在鸭绿水，用骑兵袭击大行城，与高丽部骑兵10000余人交战，斩杀敌将索夫孙。敌人都震惊恐惧，于是逼近博卓城。敌军30000人来援，被击退，攻下该城。万彻在军中意气用事，不肯居人下，有人上书报告情况，皇帝爱惜他的功劳，只是加以责备勉励而已，随即烧掉奏书。副将裴行方也说他心怀怨恨。李继说，万彻官至大将军，又是皇帝女婿，却心怀不满，罪当处死。于是下诏除名流放边疆，恰逢大赦，得以返回。高宗永徽2年受任宁州刺史。入朝与房遗爱非常亲密，于是说，我虽然脚有病，坐在京城里，这些人还不敢轻举妄动。房遗爱说，如果国家有变故，我当与您共同辅佐金王。密谋泄露下狱，被处死。临行时说，我薛万彻是大好男儿，本应留下为国家效死，怎能因为房遗爱而被杀。于是解开衣服，回头对监刑官说，快砍我。砍了一刀没死，大声喝道，怎么不用力。砍了3刀才断气。薛万书也因战功显赫，历任右领军将军、梁郡公、畅武道行军总管。薛万贝有至孝之行，为母亲守丧，在墓旁搭炉居住。太宗下诏表彰其门第，以上辇奉御身份随征高丽。李继围攻白岩，敌人派兵10000余人来援，将军弃璧合力率800骑兵苦战，被长矛刺中重伤，被敌军围困，万贝单骑进救，合力得以脱险，官至左卫将军。在武德、贞观年间，还有盛宴师、卢祖上、刘世让、刘兰、李君羡等人都因功勋显赫，但都不得善终，负疾于后。盛宴师是宋州虞城人，年轻时行侠仗义，隋大业末年任城城县长。高祖兵到汾阴，宴师率领门客觐见，受任行军总管，随从平定京师，与史万宝镇守宜阳。李密反叛，计划出山南，万宝害怕，对宴师说，李密是骁勇之贼，以王伯当为辅佐，挟持想东归的士兵，不是万全之策不会行动，恐怕难以抵挡。宴师笑着说，请让我用几千兵为您砍下他的头。万宝问计策，回答说，兵法是诡诈之道，难以预先说明。随即率军渡过洛水，进入熊耳山，命令士兵拉满弓，埋伏在道路两旁，在溪谷间埋伏短兵器士兵，下令说，等贼人渡过一半时再攻击。部下都笑着说，贼人直奔洛州，为什么在这里防备？偃师说，李密声称要入洛，实际是去襄城投靠张善襄，我占据要道，一定能擒获他。李密果然到来，偃师拦腰攻击，首尾不能相救，于是斩杀李密和王伯当。因功封葛国公，受任五卫将军，镇守雄州。讨伐王世充时，偃师与万宝驻军伊阙，切断山南道路。王世充平定后，任宋州总管。当初偃师入关时，王世充任命陈宝誉为宋州刺史，对待他家不礼貌。到这时，偃师借故杀了他， 又杀了平生所憎恶的几十家，周人震惊恐惧，都跌足而立，不敢走动。徐元朗反叛，下诏任命为安抚大使，战败被贼人俘虏。元朗厚待他，命他写信招降弟弟，让他献出虞城反叛。燕师写信说，我奉命出使没有办好，被贼人俘虏，誓死报国，你应当好好侍奉母亲，不要挂念我。元朗笑着说，将军是壮士啊。武德六年，元朗被平定，燕师得以返回，高祖以罪杀了他。卢祖上，字季良，光州乐安人，家中富裕，喜好施舍，以侠义闻名。隋大业末年，招募壮士捕捉盗贼，当时19岁，善于统帅众人，所到之处有功，盗贼畏惧，不敢入境。宇文化及叛乱时，占据州城，自称刺史，歃血盟誓，激励众人，士兵都感动流泪。越王杨栋即位，派使者归附土地，于是被任命为本州总管，封审国公。王世充见位，他献出州城归附高祖，受任刺史，封益阳郡公。跟随赵郡王李孝恭讨伐辅公时，任前军总管，攻下宣州、歙州，进击贼帅冯惠亮、陈正通，击败他们。历任蒋州刺史、寿州都督、瀛州刺史，有能干的声名。贞观二年，胶州都督因贿赂败露，太宗正选择人担任此职，大家都认为祖上文武全才，可以任用。在内殿召见，对他说，胶州离朝廷遥远，前任都督不称职，你替我去，不要以路远推辞。祖上叩头接受诏命，不久托病辞职。皇帝派杜如晦等传达旨意说，普通人都不会违背诺言，你已经答应我了，怎能反悔？三年后召你回来，不会食言。回答说，岭南多瘴气，而我又不能饮酒，去了恐怕回不来，于是坚决推辞。皇帝发怒说，我派人都没人听从，凭什么治理天下？命令在朝堂上斩首。不久后悔，下诏恢复他的官职。刘世让，字元清，京兆李全人，在隋朝任指侍郎。高祖进入长安，献出潍川归附，受任通义大夫。当时唐璧余党侵扰扶风，是让自己请求安抚，被批准，得到其部众数千人，于是受任安定道行军总管，率兵20000抵御薛举，作战不胜，与弟弟刘宝都落入贼手。薛举让他们到城下，欺骗城中守军投降。是让假装答应，到了城下却对守城者说，贼兵最多到这里了，好好坚守。薛举看中他的气节，没有加害。秦王政驻军高职，是让秘密派刘宝从小路逃到秦王处，报告贼人虚实。高祖高兴，赐给他家帛千匹。薛举平定后，受任彭州刺史。不久兼任陕东道行军总管，跟随永安王李孝基在下县讨伐吕崇茂，兵败被贼人囚禁。听说独孤怀恩有叛逆阴谋，唐俭对世让说，怀恩阴谋得逞，则国家祸患不止，你可以逃回去揭发他。世让逃回，高祖正要渡河前往怀恩军营，吃惊地说，世让到来是天意啊。于是封为弘农郡公，赐田百亩，钱百万。因母亲去世免官，启用为检校滨州总管。窦建德救援王世充时，是让率万骑出黄沙岭袭击洛州。适逢突厥入侵，又下诏派兵驻守雁门，是让率800骑兵赶赴，而可汗大军到来，于是退保五州。可汗与高开道、愿军张合兵进攻，城墙多次被毁坏，总是立栅栏坚固防御。郑元熟先前出使可汗处，可汗派他来说降，是让斥责说，大丈夫怎能给夷狄当说客，很久敌人撤去。郑元熟返回，详细讲述他的忠诚，赐给良马、金带。襄邑王李神福镇守滨州，是让多次以气势凌辱他，因此被削籍流放康州。不久召回受任广州总管。皇帝询问被边策略，回答说，突厥多次南侵，是依靠有马邑作为基地，如派勇将驻守郭城，多储存金帛招降，多次出骑兵到城下袭击，践踏庄稼，不过一年马邑可图取。皇帝说，非你不能胜任，于是派他乘一马经略，于是是让到达马邑。高满正献帝来降，突厥因此忧虑， 使用反间计，说是让与可汗作乱。皇帝没有察觉，于是杀了他，抄没其家。贞观初年，突厥想人说是让没有叛逆阴谋，于是赦免其妻子儿女。刘兰字文玉，青州北海人，在隋朝任鄱阳郡书左，涉猎图书史籍，能谈论成败之事。性格阴险狡诈，认为天下将乱，看到北海富裕，暗中勾结贼人攻破家乡，掠夺子女玉帛。淮安王李神通安抚山东，率领宗族归顺。贞观初年，粮食都未平定，刘兰上书陈述方略，太宗任命他为夏州都督府司马。师都率突厥兵驻扎城下，刘兰偃旗息鼓，贼人怀疑不敢逼近，夜间退去。刘兰追击，击败他们，于是进军夏州。师都平定后，升任丰州刺史，召回任右领军卫将军。贞观十一年，任夏州都督长史。当时突厥离心，预设设阿史那默默率部署居住河南，刘兰用反间计离间他们，协力果然猜疑。默默害怕，来降，协力急追，刘兰迎击，击退其众，封平原郡公，不久减教代州都督。当初长舍人许炫通晓趁计，对刘兰说，天下有老人都说刘将军当为天下之主。刘兰的儿子刘昭佑说，趁语说海北出天子，我家在北海，适逢户县尉尤文之因犯罪入狱当死，于是揭发其阴谋，刘兰及其党羽都被处死。李君宪，洛州武安人，起初是奉李密，后来任王世充的骠骑，厌恶王世充的为人，率部署归附高祖，受任上轻车都尉。秦王把他安置在身边，随从在介休击败宋金刚，加授骠骑将军，赐给工人曾伯。随从讨伐王世充，任马军副总管。王世充的儿子王玄英从五牢转运粮食入洛，军县截获其军，玄英逃走。随从击败窦建德、刘黑闼，每次作战必定率先冲锋摧折敌锋，累次受任左卫府中郎将。突厥至魏桥，军县与尉迟敬德击败他们。太宗说，如果都像军县这样，敌人有什么可担忧的，改任左武后中郎将，封武连县公，北门掌上。在值班时读书不停，皇帝嘉奖慰劳，历任兰州都督、左监门卫将军。在此之前，贞观初年，金星多次白天出现，太史占卜说女主昌盛，又有谣言说当有女武王者。恰逢内宴行酒令，个人说自己的小名，君宪自称武娘子。皇帝惊愕，于是笑着说，什么女子竟这样健壮。右军县的官职和封邑所属县名都有五字，因而猜忌他。不久外放为化州刺史。适逢御史弹劾军县与狂人散布妖言，图谋不轨，下诏处死。天寿年间，家属到宫阙诉冤，武后也想借此炫耀，下诏恢复其官爵，按礼仪改葬。赞语说，侯军及位居将相而私下去谒见太子，张亮收养义子五百人，薛万彻与狂妄之徒图谋不轨，都死有余辜，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？以太宗的明德，被谣言谶语所蒙蔽，滥杀李君宪，只是使后来的女后借此神化自己，难道不可悲吗？